邓炳强再推恶法，学者称将系灭顶之灾。反抗李大围城遭秋后算账，125人总刑期逾500年。逾万居英港人联署欲制裁中港官员，敏感池惹祸，选手遭取消资格，禁赛3年。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负责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连日向不同的媒体放风，称间谍罪和软对抗将可能被纳入这个法的范畴。有学者警告，23条恶法的制定和实施将会导致西方社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对香港而言将是灭顶之灾。综合港媒报道，邓炳强7月16日出席了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23条立法的规例是就以往的情况草拟，但现在因为科技进步，其实很多现代间谍行为都未必能够可以规管，所以在摄取国家机密里面应包含现代间谍行为。党媒文汇报7月17日刊出了邓炳强的书面访问时又称，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分子仍然以软对抗等方式鼓吹和渗透以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网络经常被用作煽动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故23条立法的时候会考虑注意软对抗和网络方面的缺口。资深传媒人潘小涛7月17日在脸书发文指，一旦23条立法，意味着仅有的网络自由空间亦都会窒息，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跌落间谍罪的范围，这个对外资而言是致命性的风险，届时香港和大陆在资讯自由、反间谍等问题上完全一致，外资唯恐撤走都来不及。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对自由亚洲表示，将侵害人权事件放入去法律框架，不具备任何现代意义上法律的概念，只能够凸显了基本法设定的一国两制已经消失，而港府则沦为北京的附庸奴才。他直言，这个对香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景，如果西方政府因此而纷纷取消原来香港和中国大陆分开的地位，香港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会面临一个灭顶之灾。2019年11月发生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围城事件，距今约4年，有超过200人被捕。香港警方公布的数据指，目前已经有125人获判有期徒刑，刑期从29个月到64个月不等，总计超过500年。明报日前报道，警方2019年11月的18日在理工大学外围拘捕了213人，全部被控暴动罪，分拆成17宗案件处理，其中油麻地暴动案7月15日于香港区域法院判刑，此案被控的19人中一人早已经认罪，被判囚3年，其余18人经过审讯后被裁定暴动罪成，有17人遭判囚46到57个月不等，余下一名17岁的女性被告将押后至8月5号判刑，以待索取教导所的报告。法官判刑时采纳4年半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的正面品格和节省法庭时间，部分人获减刑，另有10名被告案发时未满21岁，考虑他们等待审讯近3年半，酌情再减3个月。包括本案在内，亦今有10宗李大围城相关案件已经在法院完成了审讯和判刑，其中141人被裁定暴动罪成立，其中有125人被判监禁29个月至64个月不等，所有人的刑期加起来超过500年。此外，另有5宗案件未完成审讯，以及有2宗案件由事发至今已经4年仍未开始审讯，分别排期在今年的10月和11月开审，审讯很可能会横跨至明年。2019年11月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抗争者和警方在理工大学附近爆发激烈冲突，遭警方驱散的抗争者11月17日 被迫撤退到理工大学校园内，并受到警方重重封锁。其后在多名政教人士出面周旋下，警方同意校园内的人士离开，但对于18岁以上人士即时以涉嫌暴动罪拘捕。不少抗争者和学生担心被警方拘捕后以武力对待，尝试以跳桥、跑公路和走下水道等方式逃出警方的包围网。校园外则有大批市民发起了围艺救赵的行动，前往理大进行营救。警方最终于11月29日正式解封理大，并公布了这一次事件共拘捕了1377人，包括810名从理大离开的人士，以及对318名未成年人登记了身份。曾经亲身参加反送中运动，目前流亡台湾的香港艺术家黄国才早前对希望之星表示，当年11月有一名抗争者在停车场突然死亡，并有示威者被开枪击中。警方暴力激起了很多年轻人的愤怒，才会有其后的中大保卫战和理大围城。对他而言，法庭重判抗争者，尽显当今时局下法律的不公义。香港民主派初选三年之际，多名前区议员及逾10位在英港人团体在英国国会网站发起联署，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制裁损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中港官员。截至7月18日凌晨，已有超过14000人联署。发起人之一前区议员郭子健日前在个人脸书介绍联署的原因及背后意义。郭子健表示，回顾三年前初选的投票活动，两日超过60万人投票，展示了香港人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坚定信念。然而三年过去，香港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北京通过实施国家安全法，限制了言论和集会自由，包括47人在内的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受限和公民社会受打压，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和香港的基本法。郭子健指，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缔约国，有责任履行其监督和保护香港的责任，希望透过在英国国会网站的联署，令英国政府重视香港现时的状况，制裁损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中共和香港官员，包括限制他们的资金来源，禁止他们进入英国，以及冻结他们在英国的资产。郭子健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香港的关注和支持，通过外交压力和国际制裁，共同阻止中共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价值。他亦希望通过联署凝聚在英港人，一同反抗港共暴政，为香港的未来带来真正的改变。联署容许任何英国公民或者居民，包括现居于英国的 BNO 持有人，亦能够联署。只要达到1万个联署，英国政府就必须回应；达到10万，国会则会考虑于议会进行辩论。此外，针对港府国安处早前通缉袁弘、罗冠聪等8名海外港人，及日前更先后带走了罗冠聪的家人和前众志成员问话，英国外交部7月15日发表声明，表示外交部一名高层官员已按外相其责名指示，于7月13日正式向中国大使发出外交召会，明确反对港府近日的连串行动。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这份外交召会表明了英国政府反对北京在港实施的港区国安法的一贯立场，并再次批评港府国安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现居英国被港府袁弘通缉的8人之一刘祖迪表示，英国外交部发出了外交召会，意味英国政府行动升级，希望英方外交部未来在针对个人制裁方面会有更强硬的回应。香港选手林奇龙日前在澳门参加 AESF 亚运征途 Dota 2东亚赛区中国对香港赛事的时候，因为游戏 ID 含有敏感字眼，遭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 AESF 取消资格，并禁止参加亚运。中国香港电竞总会随后再加重惩罚，对林奇龙禁赛3年。AESF 亚运征途 Dota 2 东亚赛区中国对香港赛事原定于7月16日晚上举行，但比赛前一刻，中国队提出抗议，称香港选手林奇龙使用嘅游戏 ID ECDL 光复存在敏感词，赛事立即被终止，林奇龙亦随即遭取消资格，并被禁止参加接落嚟嘅亚运赛事。中国香港电竞总会7月16日晚上发表声明，称仅负责选拔及资格嘅电竞选手，选手个人言论及行为与总会无关，对 AESF 判决表示尊重。7月17日，中国香港电竞总会再发声明，对林奇龙加重惩罚，称由即日起，林奇龙停赛3年。至2026年嘅7月16日期间，唔可以参与任何赛事，并保留追究佢违反合约嘅权利。事件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质疑点解唔可以讲光复？讲光复犯法？仲有网民嘲讽，全新敏感嘅角度，一地玻璃。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